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上帝，你是眷顾我们的主。我们把我们今天晚上弟兄姊妹在你面前一起的学习查考恭敬交在你的手里。主，祈求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使我们认识到福音的宝贵，也让我们知道福音的大能。主，祈求你施恩眷顾我们，也求主你特别的怜悯我们的手，使我们口中说话的是被你的圣灵感动所说话。你也使我们众人听你向我们讲道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主你的美意，使我们听的不是说人怎样去讲，而是要深思明辨，去明白福音真理。主，你就使我们有得救的智慧，可以更加认识基督，可以更加明白真理，可以更加有力量，也可以过一个自由喜乐感恩的生活。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一起来学习马太福音啊。我们来打开马太福音第十五章啊，马太福音第十五章，我们今天学马太福音第十五章，从第一节到第二十节，就是我们看到有法利赛人他们来问主耶稣基督这段的经文。我们用起因的方式先把经文读一遍，马太福音十五章从第一节到第二十节，我们用起因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那时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说：
你的门徒为什么犯五人的嘴馋呢？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
耶稣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
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
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
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
假冒为善的人呐、啊，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
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
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训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
耶稣就叫了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要听也要明白，
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
当时门徒进前来对他说，法利赛人听见这话不服，你知道吗？
耶稣回答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
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
彼得对耶稣说，请将这比喻讲给我们听。
耶稣说，你们到如今还不明白吗？
岂不知凡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又落在茅厕里吗？
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
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谤毒，
这都是污秽人的。至于不洗手吃饭，那却不污秽人。
好，我们来今天来一起来学习这一段的圣经。我们看到这段圣经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知道前面是讲的主耶稣基督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包括在海面上行了一个神迹，是不是他在海面上走，然后彼得跟着他也在海面上游走，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了。然后他就到了前面第十四章结尾说，他就到了格尼撒勒这个地方。格尼撒勒这个地方其实是在加利利附近。然后呢，这里面讲到说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哪里来呢？从耶路撒冷来。好，就是如果我们查一下圣经地图的话，我们就知道说，其实耶路撒冷到格尼撒勒，就是到加利利地区的话，就大约有200多公里。就200多公里在古代那个距离可不短了，是不是？因为不像我们现在有火车，200公里其实一转眼就到了。但是他们那个时候没有火车，所以他们要过来其实相当不容易。所以这些人很明显他是专门来找主耶稣基督的。但是你会发现这些人找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这个和我们很多时候想象的很不一样。你注意哈，我们应该说如果有机会见到主耶稣，以我们这些基督徒来讲的话，那我们高兴死了，对不对？啊，我们应该很感恩，我们应该说这个寻求救恩啊。包括你会看到在福音书那个时代，写福音书那个时代，有一些瞎子啊，比如说像巴迪买啊，或者生病的那些人，他们到耶稣面前都是干什么呀？他说求主耶稣基督医治我， 是不是啊？然后或者我的女儿啊，这个生病了，求你医治她呀，或者我家里面遇见什么事情，求你求主帮助啊，等等之类。但是你看到法利赛人找主耶稣，他们是不是这样去做呢？不是，他们来其实来挑战耶稣了，对不对？而且他们一上来没有跟主耶稣基督有其他方面的交流，反而一上来说什么呢？说你这个门徒有问题啊，你的门徒用俗手吃饭呢、啊，就是手没洗干净就吃饭，这个干饭我们古人的遗传了。那什么叫古人的遗传呢？就是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知道，就是大家知道其实上帝给犹太人有旧约的圣经，对不对？有摩西五经，有先知书，有诗歌智慧书等等之类的。但是这些呢是上帝的启示，那么犹太人他们当时认为说，根据上帝的启示，他们自己呢也编出了很多的条目哈，就是有一个书叫塔勒木哈，塔木德。那么他们是怎么样子呢？就在他们这里面规定的很细很细呢，就是你在什么时候可以做什么事情。比如说我们读这个福音书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说啊、谁谁谁一起走的距离大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是不是？大家记不得圣经上面有这些话？什么叫做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安息日到底能走多远？哎，在十诫里面有没有界定，弟兄姊妹？就上帝的律法里面有没有说安息日你可以走五公里还是十公里啊？你能走多长时间？有没有这些？没有。那犹太人说这些我们得给他补上。好，包括像这里面所讲到的，就是关于吃饭要不要洗手的问题。那么犹太人他们也有规定的非常的详细，就是说你洗手啊，你吃饭必须洗手，不洗手是不得了的事情。所以他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呢，他们就认为这个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一来就，我们相信他们也不是一来他们就怎么样，他们肯定是一来先观察，对不对？观察发现了，他们认为发现了重大的问题，就是认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居然不洗手吃饭，这是个大事情，所以要跟主耶稣基督挑战。但是他跟主耶稣基督挑战的时候，我们大家也看到了，但是主耶稣基督在这方面没有被他们控告住，是吧？主耶稣反而去反击他们，说你们怎么会因为人的遗传干犯神的诫命呢？主耶稣基督就举了个例子，什么例子呢？就是当时的法利赛人他们自己去对神的律法做出解释。怎么解释呢？其中就是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讲的有一件事情，就是关于孝敬父母的事情。就是十诫里面有没有讲孝敬父母，弟兄姊妹？
有，
而且是十诫总共十条诫命嘛，对不对？前四条是关于我们对神应该是怎样的，后六诫是我们关于对人应该是怎样的。后六诫的第一条诫命其实就是讲的孝敬父母，对吧？但法利赛人他们就做了一个解释，说如果你把孝敬父母的呢，你说奉献给上帝了，你就不用孝敬父母。这是他们的解释。这个解释其实合不合乎上帝的律法？不合乎。合不合乎圣经呢？不合乎。但他们就是这样解释了，所以主耶稣基督就拿这个事情来提醒他们。提醒他们的结果是什么呢？提醒他们的结果他们也不听，所以主耶稣就在这里讲说，其实这些人是假冒伪善的，虽然嘴唇是亲近上帝，其实心是怎么样子呢？远离上帝。那他就主耶稣基督讲了这些话，然后后面门徒就来问主耶稣基督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关于洁净和污秽的问题，是吧？主耶稣就再给他们解释，告诉他们说，其实食物能不能把人变坏了呢？我们吃什么东西，如果你吃不好会拉肚子，当然会了，对不对？但它食物能不能污染人的心呢？不能。所以人的心，其实人口里面发出来的是表达人的心的，从人心里面出来的东西才能污秽人。这就是我们说这是故事概况。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法利赛人出现了，那么主耶稣基督跟他们的一次交锋。我们说法利赛人其实就是非常典型的律法主义者，那么他们在跟主耶稣基督这次交锋当中，他们败下阵来。那我们希望说，就这是整个的一个故事概况。我们希望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呢，刚才跟大家简单去讲解一下，然后我们希望说我们去明白一些更重要的一些圣经的真理。因为我们如果仅仅是知道这个故事是怎么回事，我们得到的造就太少，是吧？我们需要去知道。那我说我想跟大家在这里主要讲是三个方面。哪三个方面呢？就是第一个，我们要去认识律法主义者，就是认识这些法利赛人。就梁弟兄讲起法利赛人呢，我们不讲福音嘛，讲我们要借着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有点像什么呢，弟兄姊妹？就是你们有些弟兄姊妹看过，就算不会画画也见过有人画画，对吧？画画其中有一个画法叫阴影画法，你们有没有听说过？ 就是我们中国以前画画都是工笔画呀，或者丹青，它不画什么阴影的，就是这个画工笔素描出来就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呢，透视画法或者要把那个画的那个立体感表达出来的话，就画阴影，对不对？就是这是后来发明的，你这个阴影黑色衬托白的，所以同样其实一张纸，你看到有一些画画的，你看的那个太阳觉得太阳很亮，其实这个纸是不是变亮了？没有，而是他这个画法把它阐述出来。我们说我们要讲解，让大家去明白关于法利赛人，关于这些律法主义者，我们的目的是让大家更明白福音。所以我们先去看这些法利赛人，就是我们说你要看这些法利赛人的时候，他们有很多地方是促使我们去思考关于福音的问题的。第一个就是大家需要去注意的，就是这些法利赛人他们自称是高举神律法的人，就是他们说我们是爱慕上帝律法的人。大家记得在诗篇里面曾经讲过，说大卫的诗篇说，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对不对？我是把你的话语放在我心里面，我觉得甘甜，我觉得好，我觉得像蜂房下地的蜜一样。那么法利赛人他们自称自己是爱慕律法的，就是到今天也是这样子。有一些律法主义者说，你们整天讲福音，你们不讲律法，你们对律法不喜欢，你们是有问题的。律法是不是上帝的启示，弟兄姊妹？律法是不是上帝的启示？摩西十诫是不是上帝亲自用手指头写在石板上的？是。所以他们说我们是遵从律法的，你们呢？你们这些讲福音的人是不遵从律法的。那么我们有些弟兄姊妹面对这些人这样说的时候就被吓坏了。你注意，这些法利赛人过来的时候是不是就是这个姿态，就是这样子的，一过来就要控告我们的弟兄。就好像举个例子，假设我们今天在这聚会，一进来就跟我们说，你们干嘛刚才聚会开始之前不在那里祷告啊？你们干嘛刚才咿咿哈哈的啊？你们要怎么怎么？他们就是这个姿态，你明白吗？有些基督徒一遇见这种人就吓得不敢吭声了。哎呀，觉得哎呦，讲的可对了，是吧？我们好像，哎呀，确实啊。然后我今天还看到一个微信群里面看到有一个，因为是邀请我进去的，我在一个微信群里面看到有一个人就是这样，当一句丢出来了，说大家说一说吧，有没有按照上帝吩咐的晨祷？然后这个就是开始吓唬人了，你知道吧？我因为我是下午才看见，所以我早上没看见，我就没理他。我心说，我就想挑，我如果早晨我看见，我就要挑战他。我说，上帝哪条诫命吩咐必须晨祷？哎，我们反对不反对祷告？不反对祷告。但你摆出一个定罪的姿态出来，你们说谁没晨祷？给我认一下罪。他就是这个态度了。所以我们说，这些人他们怎么吓唬我们呢？他们说我们是遵从律法的。我们是高举神律法的。主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些法利赛人这些文士是不是高举律法的？再回到我们刚才经文里面，主耶稣怎么说？你们为什么因为人的遗传怎么样子啊，废了神的诫命？主耶稣基督说他们是不是尊荣律法的，弟兄姊妹？不是。所以这是一个惊天大秘密，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把它持守在心里面。就是律法主义者其实不是尊荣律法，律法主义者其实他们根本不是高举上帝律法的。你必须清楚看见这一点，就是这个才能够帮助我们，就是你要去深刻的去思考，就是其实律法主义者他们是干犯上帝律法。他们怎么干犯上帝律法呢？就是他们把他们对律法的理解，就是我们说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讲的，说人的遗传高举起来，而且因着人的遗传不单抵挡福音，也抵挡什么呢？也抵挡上帝的律法。这是我们弟兄姊妹你要心中要有数的一个事情。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可以清楚知道，因为有些人就真的有这种误会，说我们是讲福音的好不好啊？好。他说人家那些律法主义者啊，或者像现在教会里面类似法利赛这些人，他们整天讲行为啊，你要注意，你要怎么样子啊，甚至巴不得说你要靠行为得救，那些人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就以为说他们是很喜欢上帝律法，尊荣上帝律法的人，他们是尊崇上帝律法又尊荣上帝律法，实际是不是这样子呢？我们说不是。你必须清楚看见这一点。其实为什么这样去说呢？弟兄姊妹，这就回到我们所讲的福音了。弟兄姊妹，离开福音其实没有人会正确明白律法。我再讲一遍，离开了福音你就不可能正确明白律法。摩西十诫的经义法利赛人懂不懂呢？法利赛人不懂的。你注意这件事情，比如说我们这次讲的是这个，我还记得以前我们跟大家分享过，法利赛人曾经前面我们讲的马太福音里面，他们来挑战主耶稣，对吧？他们挑战主耶稣说，这个你门徒干犯安息日了，是吧？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主耶稣在那里回击法利赛人怎么讲的，他说 人是怎么样子啊？人是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不是，主耶稣说，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安息日是为人设立。就是我们说，他们其实不明白上帝的律法。上帝设立安息日，是不是为了用条条框框框住我们？是不是觉得没有设立这条律法，我们太自由了，太高兴了，所以我设一个安息日，让你那天不能随便，你必须给我跑到教堂里面去，你必须做这做那，上帝是不是这样的意思？不是，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上帝设立安息日是为了让我们仰望安息日所指向的水亚丁子妹。谁是我们真正的安息？耶稣基督。哎，约书亚有没有把以色列人带入永恒的安息里面去？他们进了迦南地，把迦南七族赶走了，有没有进入到安息？没有。所以真正的安息是基督。所以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所以我们说，从这些我们都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没有福音的光的时候，我们是不可能正确明白律法的。就是律法，我们很多时候因为人有一个骄傲，忘记了一件事情，我们是不是亚当的后裔，丁子妹？是不是亚当的后裔？亚当的后裔堕落了没有？哎，亚当后裔堕落是不是仅仅是在道德上会犯罪？其实头脑都是特别清楚的，丁子妹。亚当的后裔头脑清楚不清楚？是不是亚当的后裔其实真理你讲他就透？是不是这样子，丁子妹？不是，我们之前讲过，主耶稣讲比喻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明白，对不对？其实照我们本相，我们能不能明白福音？不能的。同样道理，那我们照我们堕落的本相不能明白福音，那我们弟兄姊妹有时候有一个误会，说福音堕落的人不能明白，但是律法堕落的人能明白，这个说法对不对？
对。
我再讲一遍啊，你们仔细想一想，别急着回答我，你只要想一想，堕落的人自己没有圣灵的感动，没有圣灵的工作，能不能明白福音？
不能。
不能。堕落的人没有圣灵的感动，没有圣灵的救赎，没有福音，能不能明白律法？能不能明白律法？他看起来好像明白，这就是圣经上面讲说，看是看见却不明白，听是听见却不晓得。就是他说律法说不可杀人，他说我怎么不知道这个说的是不可杀人呢？但他真正明不明白不可杀人的意思是什么？他不知道。包括律法的总纲是什么，他们明白不？不明白。所以有一次法利赛人文士找主耶稣，律法的总纲是什么？主耶稣回答他们怎么回答？主耶稣说，律法的总纲就是尽心尽性尽智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什么？爱人如己。这个话一讲，那个法利赛人还敢不敢吭声了？不敢吭声。他们能不明白，能不能明白律法的总纲其实是爱。哎，再回到我们讲的法利赛人，主耶稣基督定十字架，法利赛人在其中是做好事还是做坏事？
坏事。
他们把耶稣定是在爱不爱？爱不爱？他们认为爱，但其实爱不爱呢？不爱。所以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如果你没有领受福音的话，其实一个人对律法也不可能有正确认识。所以主耶稣就是回到我们之前讲登山宝训的时候，我们跟大家分享过，主耶稣为什么要登山宝训再把律法再讲解一下，为什么他还要讲解律法？是因为犹太人自以为自己已经明白律法，其实他们是不明白的。我们也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去晓得，就是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没有福音的人其实是不会明白律法的，没有福音的人是不会明白律法的。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不要被人控告。有些基督徒很容易被人控告，说我们是不是要高举耶稣基督，是吧？我们要高举福音，我们说我们不在律法，乃在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很害怕，害怕什么呢？害怕一个律法主义者说，我对律法了解，你们对律法不明白。其实我跟你讲一件事情，弟兄姊妹，就像主耶稣基督讲施洗约翰一样，我们讲主耶稣说，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施洗约翰，但是在天国里面最小的小子也比他大，是吧？我们说其实对律法的认识的角度来讲的话，一个人信了福音，对律法的认识超过那些不信耶稣基督的所有的那些律法师所有的知识的总和，也不如我们。因为我知道律法的总结是谁，丁子妹？律法的总结是谁，丁子妹？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哎，法利赛人知不知道？不知道。所以你看，这就是奇妙的地方。其实你已经知道律法的经义，律法的经义指向的是谁，丁子妹？耶稣基督。所以你明白了奥秘，他们明白不？ 他们不明白。所以我们讲这个是希望弟兄姊妹可以清楚看见，清楚明白一点，就是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我们清楚去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一个人如果没有福音的话，他对律法也不可能有正确的认识。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一节的圣经，大家翻到罗马书第八章，我们读一节，罗马书八章四节，我们来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大家翻到罗马书，我们读一节的经文。罗马书八章啊，翻到罗马书八章，我们来读这一节的经文。罗马书八章四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好，罗马书第八章第四节的经文，我们从三节到四节这两节一起读。罗马书八章三四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我为什么带大家读这节经文？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的义是基督，对不对？这里面还讲到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律法的满足是基督满足的，对吧？主耶稣基督定十字架满足了我们的要求。但这里面特别第四节讲到说，使律法的义成就在谁身上？成就在谁身上？弟兄姊妹，成就在谁身上？再看再看，这里面是说成就在基督身上，还是成就在基督徒身上？基督徒身上，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一点的时候，我想跟弟兄姊妹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注意，法利赛人说我们要遵行律法，我这个人是遵行律法的，我是查考律法的，我每天该怎么吃饭，吃饭要不要洗手，我都在律法里面想来想去，所以呢我让律法成就了。他们说的对不对？这一节经文说律法成就在谁身上？弟兄姊妹，我们身上。我们怎么成就在我们身上？我们是不是自己把律法守全了？弟兄姊妹，不是。那律法怎么成就在我们身上呢？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律法耶稣基督完成了，因为基督的义算给我们，所以律法的义也成就在我身上。你要看到这一点的话，我们其实是不是比法利赛人高啊？弟兄姊妹，在律法面前，我们是不是其实法利赛人在律法面前其实显出他们的亏欠，我们在律法面前是不是还是被律法定罪的人？
是。
我再问啊，你仔细听我说的，我们在律法面前，律法还定我们这些基督徒的罪不定？为什么不定？对啊，因为律法的定罪落在谁身上了？耶稣身上了。所以律法见到我们的时候要不要满足？假设律法像一个人一样见到我们的时候，他要不要满足？满足了。你明白吗？就我们以前举过这个例子，好像假设我欠弟兄100万，那弟兄每次见到我说他要摆出债主的姿势，对不对？但是正好有一个姊妹有300万，愿意帮我还100万，把100万还给弟兄了。弟兄见到我的时候要不要满足？他要不要还像以前那样子，好像看着我欠他钱的人那样疼眉子竖眼的不高兴？他还要不要这样子？不行，他见到我他就得高兴，嗯，你好，是吧？因为你不欠我了，是不是？你要明白这点。所以我们说你要看到这点的时候，我们说法利赛人他们自以为自己是尊荣律法的，律法主义者自以为自己是尊荣律法的，是遵行律法的，是明白律法的。但是你从福音去看的时候，一，他们不明白律法；二，他们不尊荣律法；三，他们也不可能遵行律法，是不是？因为他们都不明白。所以你看到主耶稣就在这讲，他们认为说一个人说，哎呀，我要给父母的奉献啊，我给了教会了，我就不用孝敬父母了，这个是可以的。他们说这是可以，但主耶稣说这个可不可以啊？不可。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个误会？哎，为什么法利赛人会有这样的误会？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好好研究律法。是不是因为这个？弟兄姊妹，不是，是因为他们没有福音。没有福音的人对律法是不可能有正确认识的，你一定要清楚这一点。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世界上面真正能够明白上帝律法的人只有一种人。哪种人呢？信耶稣的基督徒。凡是不信耶稣的人是不可能明白上帝律法的，你要相信这一点。虽然他钻研，他花了30年在钻研上帝律法，也不比你明白的多。你要有信心，不要被他们吓住，是不是？这是我们讲的关于法利赛人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要跟大家讲的就是，你看到主耶稣基督在这里引用了先知以赛亚所讲的话，说这些人 自以为自己很厉害，其实他们的本相是什么呢？他们是用嘴唇怎么样亲近主，心其实怎么样子呢？远离主。所以我们在这里要看到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有一个重大的错误，我们就不读圣经了，大家自己以后回去可以去读，还是罗马书第十章一开始的时候保罗讲的，就是他保罗说我的那些弟兄那些犹太人他们呢一心想去遵行律法，结果呢他们就变成了立谁的义啊，立自己的义，然后怎么样子呢？不服神的义。所以任何人我们讲律法主义者，他们嘴里面都说我爱上帝，我敬畏上帝，我亲近上帝，谁能比我更亲近上帝呢？我跟你讲，这些人越想立自己的好行为，其实他们离上帝越近还是越远？越远。我们亲近上帝，我再问弟兄姊妹，我们亲近上帝有什么方法的？谦卑是不是就好亲近上帝？说祷告啦，多聚会咯，啊，这个守圣餐咯，啊，这个啊，跟多做好事，有爱心，是不是用这些来亲近上帝？
是。
哎，我们亲近上帝什么方法呢？
接受，
信耶稣，
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接受耶稣基督。对，亲近上帝其实有几个方法的，弟兄姊妹，是有多个还是一个？你没想过？再回到，我们就不翻去读了，我读给大家，因为大家应该很熟悉的经文，约翰福音14:6，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怎么样子？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是吧？神与人之间只有怎么样？一位中保是谁啊？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所以法利赛人，主耶稣基督讲说，法利赛人。”你们以为你们很亲近上帝，其实你们是用嘴亲近上帝，心其实怎么样子？远离上帝。为什么心远离上帝？因为他们想立自己的义，因为他们在追求行为，因为他们在立自己的功劳。所以你看，这就是福音奇妙的地方。所以很多人反对福音，原因也在为什么？因为福音说啥你也不用做，你只要接受耶稣基督，你就是上帝的儿女，天国就是你的，天堂就是你的家，将来永生就是你的，永永远远的祝福就是你的，什么也不用做。其实对法利赛人，对那些想立自己的义的人来讲的话，这样的话刺激不刺激啊？其实太刺激了，你明白？什么都不用做，啥也不干，好事也不用做，只要接受耶稣基督就进天国，我们不能接受。其实圣经上面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太清楚了。我们讲那个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旁边那个强盗来不来得及做任何一件好事？那个强盗有一件，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过，有一件事情是让人惊异，很多神学家都佩服的一件事情，不是这个强盗做好事，而是这个强盗的什么信心？他接受耶稣基督，他一接受耶稣基督，他有没有做任何的好事？那个强盗，他有没有说，哎呀，先把我从十字架上放下来，我去扶一个老大娘过马路，啊，他有没有说我这个，哎呀，我这一辈子没做好事，让我有机会做一件好事，有没有？他没机会，他只说耶稣啊，求你德国降临的时候纪念我。耶稣，主耶稣跟他怎么讲？有没有像天主教说那样子？不好意思，你先去炼狱里面练一练，看看将来怎么样？有没有这样说？主耶稣怎么说当时？就说今日你就要与我在哪里了？这就叫信耶稣得永生。这个人是不接受的，所以人越是想靠行为，就会嘴唇亲近上帝，心却远离。而一个人越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就会越靠近上帝。那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丁子美，所以有些人就诽谤我们说：“哦，你们越讲这些，那人还做什么好事？”哎，我们基督徒该不该做好事？丁子美，
该。
但是我们是不是靠做好事得救的？我们是不是信心加上做好事得救的？
不是，
我们只要信，永生就是我们的。所以我是被这个爱激励的，你明白吗？我是知道，哎呀，不管我多软弱，我多愚昧，我多愚蠢，我多无能，我信了耶稣，天国是我的。我是在这个基础上面追求圣洁，做好事。 我的好事做的不够多，影不影响我在天国的位置？不影响。会不会考试没做够，结果上不了天堂？我记得以前那时候看过一个美国电影，讲的说一个天使棒掉在人间了，然后上帝跟那个天使有一个要求，说你到人间以后要做十件好事才能回天堂。所以这个天使很努力啊，做了一件两件三件四件，做到第九件，要做第十件的时候特别难特别难，最后终于做成了上天堂。我们是不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这样子？不是的，信耶稣得永生，信耶稣得永生。所以你去看到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讲的非常非常的清楚，就是这些人是用嘴唇亲近我，心却远离我。所以有一些人对这个经文的理解还是律法化的理解。什么律法化？他们说你看你看，这些法利赛人呢，用人的遗传废了神的诫命，我呢，我不废神的诫命，我就心靠近上帝，行不行弟兄姊妹？我努力遵行，我不像法利赛人这样，我不会不说这些，我要孝敬父母，也要奉献教会，我就能亲近上帝，是不是这样说弟兄姊妹？不是。你要亲近上帝只有什么方法？
信
耶稣。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把你的罪交给他，你把他的义接受过来，那么天国就是你的，你就在上帝面前。我们其实不是祷告的时候才到上帝面前，我们其实现在就在上帝面前，只是你祷告的时候，你读经的时候，你安静的时候，你有的时候你意识到的时候，是你意识到你在上帝面前。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弟兄姊妹？就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今天大家坐在这里是吧，我假设我讲到讲得很投入，我讲得很投入，我都忘了静红姊妹在我旁边了。但静红姊妹在不在我旁边？
在。
然后我扭头一看她，我想哦，静红姊妹在旁边，这是我看她，我意识到她在我旁边，我在她旁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你祷告的时候，你读经的时候，你读一些属灵书籍的时候，你意识到上帝在你身边。但是对于每个基督徒来讲的话，你信了基督，上帝就一直在你身边，绝不离开，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这是我们要有信心的地方。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就是你看到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是嘴唇亲近上帝，心却远离主。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我们刚才讲，他们想用什么来靠近上帝啊？他们想用谁的义靠近上帝？想用自己。我再问你姊妹，我们所有这些人做的好事都加起来，比不比得了基督的义？所以你信基督，基督的义给你，你披在身上，和你用自己的义相比，哪个完美呢？当然基督的义。所以我信耶稣就得到，这叫因信称义，我就得到基督的义。我敢不敢到上帝面前去啊？绝对敢。而且上帝喜不喜欢我？上帝也绝对喜欢我。所以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是因为什么一同坐席呢？不是因为我做得好，不是因为我祷告的好，不是因为我圣经读得多，是因为我信耶稣，是吧？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第三点就是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看到，就是这些法利赛人，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他们这些律法主义者有一个共通的特点，就是喜欢控告人。你注意，他们见到主耶稣基督和那个大麻风病人不一样。大麻风病人一来，主啊，你若乐意，就能让我洁净，是吧？那个巴迪买也是，一到主耶稣，主耶稣说你要什么？巴迪买说什么呀？我要能看，是吧？但是这些法利赛人遇见主耶稣基督，在基督面前，他们还在做什么事情啊？控告主耶稣的门徒，他们用不干净的手吃饭，他们做错事。我们记得前面还讲过，说这些法利赛人还曾经说过，主，你的门徒干犯了安息日，你的门徒掐了麦穗儿，怎么怎么样子，他讲很多。所以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弟兄姊妹？我们说，当一个人仅仅是在宗教里面，仅仅是在律法之下的时候，他喜欢控告人。什么才带来赦免？弟兄姊妹，什么带来赦免？哎，律法能不能赦免我们的罪？我再问一个问题哈，弟兄姊妹，律法能不能赦免我们的罪？摩西十诫里面有没有关于赦免的哪一条？你能不能给我举出来？摩西十诫有没有关于赦免的？没有。赦免在哪里？弟兄姊妹，福音。你记得主耶稣基督见到那个瘫子，还没把他的瘫医好，先跟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小子，怎么样？你的罪赦了，你的罪赦了。所以这些人没有活在福音里，所以他就喜欢控告。但是你会看到，当我们基督徒，那你说哦，我明白了，梁弟兄，凡是 领受福音的人都不会控告人，对不对？我再问啊，凡是领受福音的人都不会控告人，对不对？不对，不对。领受福音的人，因为我们还有软弱，我们活在福音里，活在基督里，我们就会赦免人。我们如果不活在基督里，就会也会控告别人，是不是？但是法利赛人是一味的控告人。你去必须看到这点，但是主耶稣基督面对这些法利赛人他们的控告的时候，主耶稣基督给他们迎头反击，是吧？我们因为我们怎么去面对别人对我们的控告？别人说你，我觉得你这个人呢缺乏爱心，那你怎么办？英子呢？那我多一点爱心，是不是？有些人控告你说你那个，你还说天国是你的呢？圣经读过一遍没？告诉我。
没有，
你还敢说你得救？怎么面对这些弟兄姊妹？怎么办？怎么办？你说我回头我把圣经读一遍，是不是这样子？不是，那怎么办？你要知道，面对所有的控告，其实我们这些基督徒要胜过所有控告，只有一个方法。什么方法？耶稣，我是信耶稣的。他说你不得救，你怎么怎么样，我是信耶稣的，信耶稣得永生。他说你知识不全面，是耶稣基督是我的智慧，是吧？弟兄姊妹，哎，真的，我们知识不全面，要不要担心自己会灭亡？哎，其实谁是我们的智慧？
耶稣
基督。对的，这是哥林多前书1章30节讲的，说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救赎、圣洁。基督是我们的智慧，你笨不怕，真的，耶稣会为你想办法的哦。你说有些人开公司不就是这样子吗？对吧？哎，是不是公司老总都是聪明绝顶，啥都懂啊？
不是，
他公司为什么可以开那么大？比如说举个例子，苹果公司现在是全世界市值最高的公司，那个去年出了什么 iPhone 6以后，那卖的一塌糊涂，那全这个市值都快到10000亿美金了，这吓死人的这个水平。那他那个总裁 CEO 库克是不是啥都懂啊？
不是，
他好多东西都不懂。我跟你讲，就如果讲起自动化，他肯定没我懂的多，是吧？他因为他原来是搞营销的，我是学自动化出身的，但是他这个公司厉害不厉害？厉害。为什么厉害？因为有一帮聪明人在他公司里面干活，对吧？哎，所有人的聪明加起来比不比了耶稣？
比不了。
耶稣是我的智慧，所以我再笨我也不会灭亡。所以你记得在旧约以赛亚书里面讲到说，有一条圣路，就是说那条圣路是愚蒙人走在上面也不至于迷失，这个就是指的福音，你明白？哎，为什么我们这么愚蒙人走在这条路上也不会迷失？因为我们不是靠自己的智慧找门牌找号码找到天国去，而是耶稣基督保守我们，带着我们，牵引我们，保证我们今天。你必须看到这一点。所以我们说，你看到法利赛人来去控告主的门徒的时候，谁站出来说话？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马太福音15章，法利赛人来控告主的门徒，他们没有敢控告主耶稣，对吧？他说你的门徒用俗手吃饭，谁站出来说话的？耶稣。所以你也得学会这一点，你明白吗？当有人来控告你的时候，你不必急着用你自己的口才去辩白，你要让耶稣来为你说话。我是信耶稣的，你有啥找我，找我的主吧，对吧？你能把耶稣控告到，你再来找我。魔鬼，你能够把耶稣控告到，你再来找我，是吧？你能够把耶稣打败了，你来找我，是吧？就一个神学家讲的说，我们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像什么呢？你们有没有见过那个老鹰啊？那个老鹰，它那个巢啊，都是放得很高。老鹰跟麻雀不一样，麻雀窝都很低，小孩子都可以爬树爬上去掏麻雀蛋吃，老鹰的窝放得很高，甚至在悬崖峭壁上面。所以那个小的老鹰长大了以后，它要出来学飞的时候，它有点害怕，因为太高了，对不对？然后老鹰怎么样子？搅动鹰巢，不让那个小鹰在鹰巢里面待着，所以小鹰必须飞出来。飞出来它又不会飞，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老鹰就展开翅膀在小鹰下面护着它。所以有神学家讲说，我们跟主基督的关系就是这样，主耶稣基督展开翅膀在我们下面托住我们。他说如果像猎人想把小鹰射中的话，必须射穿老鹰，对吧？因为老鹰护着他们。所以他说魔鬼的毒箭要想把我们射死的话，必须射穿基督。他能不能射穿基督？弟兄姊妹，射不穿。 所以我们信耶稣的一定有永生，因为魔鬼没这个能力能射穿基督。主耶稣基督可以践踏他的头，他能不能射穿主耶稣基督？射不穿。所以你必须清楚看见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你在法利赛人身上要看到，就是他们是喜欢控告弟兄。一个人没有福音就没有赦免的心，我们要小心自己，不要去论断弟兄、控告弟兄。你要能够对别人随口说造就人的话。因为我想我讲到这个法利赛人，我就想起来旧约有一个很伟大的人物是预表基督的，他的说话方式和法利赛人就很不一样，就是路德记里面的波阿斯。你们如果回头自己再去翻一下路德记，路德记里面波阿斯特别让人感动的地方就是他一张嘴都是先祝福人，他见到仆人都是愿耶和华祝福你们，见到这个路德跟他还没关系的时候他也是愿耶和华祝福你，他讲话都是张嘴愿耶和华祝福你。就是我们讲的圣经新约讲的说我们随口要说什么造就人的话，是吧？我们是蒙福的人，所以我喜欢祝福人。但这些人离开福音他就不喜欢祝福别人，他觉得干嘛要祝福他，我觉得他得罪我，我觉得他不好。但一个基督徒就不是这样，一个基督徒因为他领受恩典，他越来越多看见别人的好处，他很喜欢，我愿意这个也蒙福，我愿意那个也蒙福，甚至我的仇敌我愿意把炭火堆在他头上也愿意他蒙福，对不对？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是不是这种态度？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些人在恨他，但耶稣说赦免他们。这就是主的心，这就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而不是以律法为心。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第四点，你要在法利赛人身上看到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说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看到的，就是你要在法利赛人身上看到主耶稣说他们是不是天父栽培的，他们是不是天父栽培的？不是。主耶稣说若不是我父栽培的都要被拔出来，他明显说这些法利赛人不是天父栽培的。主耶稣说他们是瞎眼的，对不对？瞎眼的领瞎眼的一定会怎么样？一同掉在坑里面。那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也希望弟兄姊妹记得这一点，就是其实任何一个人你能够有任何的好的都是上帝给你的，而且有一样至宝。什么是我们的至宝弟兄姊妹？哎，对了，不是你能够有一千万，不是你今生身体好的不得了，而是你有耶稣基督。哎，你为什么会接受耶稣基督？有没有想过弟兄姊妹为什么你会接受耶稣基督，有些人却没接受呢？我们也来读一节圣经，这节圣经还是蛮宝贵的。大家翻到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44节，约翰福音第六章44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44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六章44节，找到我们一起来祈读这节的经文。
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
那我为什么读这节经文，弟兄姊妹？因为这节经文怎么解释也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在福音里的解释，一种在律法里的解释。什么意思呢？在律法里面的解释就是有些人说这节经文说明上帝只爱那些他拣选的人，其他的上帝都不爱。我们说你不能这样解释，因为这是不是跟约翰福音3章16节矛盾呢？约翰福音3章16节怎么讲？神爱世人。我们在福音里解释这节经文其实是给我们安慰的。安慰在哪里呢？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你为什么会信耶稣。我们坐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你们都不是平白坐在这里的。为什么你会信耶稣啊？因为我聪明呗，是不是？因为我聪明。不是，也不是我聪明，我呀比别人更可怜一点，我这家里遇见艰难了，所以我信了耶稣了。有比你艰难更大的没信耶稣，阿门不？太多了，真的。有些人很糟糕，就是不信耶稣。所以你为什么会信耶稣？你有没有想过？
听你说过。
你说是听传道人讲的就信了？不是，也一样。我传道传了这么长时间，也很多人听了不信。我那个时候印象，原来在广州传道的时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有两个姊妹然后一起同时到我们教会去听福音，然后同时听的时候，其中一个姊妹就后来就成为我们姊妹了。就她听他就觉得我留下来，我继续听。下次聚会，你们下个星期是不是还在这儿聚会？我们还在这儿，过来 他听听听他就信了耶稣，但另外一个人呢就是不信，而且他说的话，我说跟那个主耶稣钉十字架时候罗马兵丁说的话一模一样。他怎么说？他说如果耶稣钉十字架时候从十字架上面下来不死，那不就多少人信了他了，你就说他死在十字架上我才不信他，他真的这样说就走了。我当时听了都惊了，我说哇，这跟圣经上面说的一模一样。因为他没读到那儿，我跟他讲，我在跟他们分享说信耶稣，耶稣为罪人钉十字架，凡接受的那么罪就洁净了，然后就得着义了，就有永生了。那个姊妹就信了，这个就当时就走了。我为什么印象深刻？因为他那天走了以后，我们聚会结束以后，我下去，因为在那个聚会旁边有个菜市场，我去菜市场去买东西，还看到这个不信的这个人，他还在前面走，我就心里非常的感慨。同样两个人一模一样，同一天来教会，一个信了一个不信，为什么？因为天父，我们刚才读的这节经文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人到我这里来。所以我们就我讲这个话什么意思？我们这些人是不是到耶稣基督面前来的人？
是
啊。你知道你为什么会到耶稣面前来？因为天父爱你，天父爱你。你来到教会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愿意信耶稣，就表明你是蒙爱的。这是我们讲的拣选。我们说律法主义者讲拣选的时候吓死人，谁知道呢？虽然你来了教会，也不代表你是上帝拣选的哦。搞不好你是个假信徒，搞不好你最后还是灭亡，把人家吓得跟什么似的。我说我不要吓别人，因为主耶稣讲得很清楚，是吧？我说你自己，这是你们每一个，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要问自己良心的，我愿不愿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你如果愿意的话，一定是天父在你里面做了大能的工作，因为照你自己的本相绝不可。法利赛人研究不研究宗教，研究不研究圣经，但他们接受不接受基督？不接受。你为什么接受了？因为天父爱你，天父在你身上有一种特别的爱，使你接受耶稣。这个是我们安慰，对不对？所以你看福音就让人得安慰，律法呢，律法化的律法主义的就是让人不单不得安慰还吓死人，是不是？这是我们跟大家分享，我们说你去看这里面的，我们讲的第一点就是你看这些法利赛人，我们说讲了这四个方面，你要看到没有天父拣选，没有天父的爱，没人会信，是不是？然后你要看到我们在福音里面才能正确认识律法，你要看到说一个人如果不在基督里，他喜欢控告人而不是赦免人。我们要看到说一个人如果不在基督里，他只能嘴唇亲近上帝，心却远离上帝。一个人越立自己的义，越会远离上帝，是不是？你越信接受基督的义，你越亲近上帝。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第二点我在这里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我想分享，就是我们再去思考上帝的律法什么意思。因为这里面主耶稣基督讲到了上帝的诫命，法利赛人他们是不是，刚才我们讲了，他们是不是尊荣上帝律法的人，还是用人的遗传废掉了上帝的律法？用人的遗传废掉上帝律法。所以我们要问第一个问题，就是上帝把律法赐下来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弟兄姊妹，上帝把律法赐下来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上帝把律法赐下来的目的是好的还是坏的？好的。上帝把律法赐下来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公义，什么是罪恶，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在这一点上面坚定的强调，义与不义绝对的标准不是根据你人自己的想法和界定的，而是根据什么呀？根据上帝的律法。所以你如果不明白上帝律法，你可能有的时候把罪当作非罪，把不是罪的当作是罪。哎，法利赛人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其实手没洗干净吃东西犯罪不犯罪？
不犯罪。
不犯罪。但是他们有没有把他定罪啊？定罪了。包括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在安息日的时候搓麦穗犯罪不犯罪？不犯罪。但他们定不定罪？他们定罪。他们说你门徒掐麦穗吃不得了啊。主耶稣基督在安息日的时候还有一个人是手哭了，大家记不记得？有一个手哭的人，一个妇女手哭了，主耶稣在安息日时候说让他好。法利赛人觉得主耶稣基督做了好事，还说主耶稣基督干犯律法了。他们认为主耶稣干犯律法，主耶稣干犯律法没有？
没有。
主耶稣基督如果干犯律法还能不能救我们呢？ 就不能救我们了，因为他如果一干犯律法，他也成为什么？他也成为罪犯了。所以你必须清楚看见这一点的时候，所以我们说上帝赐下律法，他的目的是好的。其实上帝赐下律法是为了让我们得益处的，但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它最重要的用处就让我们知道什么是义，什么是非义的，对吧？但是你必须考虑到一个问题，哎，我们这些人，我们刚才讲的，我们这些罪人可能不可能凭自己就对律法有正确的认识？不可能。所以律法对我们的功用，最重要的功用就不是遵行，最重要的功用是什么？使人知罪，是吧？这就是罗马书第三章保罗讲的，说律法本是使人什么知罪，律法是让你知道什么是罪的，你必须清楚看见这些。所以我们说，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罪人已经堕落了，所以律法的功用是让你知罪的，律法是让你知道罪的。所以那么律法能不能救人，弟兄姊妹，我再问，律法能不能救人？不能。律法只是宣布审判。就我们举例子，中国的刑法规定了什么什么罪会判死刑，对吧？中国的刑法能不能救死刑犯？能不能救死刑犯？肯定不行啊。刑法能不能救死刑犯？刑法规定了说你杀人就得死，对吧？
那就那什么了，你就别杀人
啊。他就你但是你杀不杀人是不是刑法给你带来的结果？不是，不是。就我们讲，其实从这方面来讲呢，你还注意一个，我们说上帝把律法赐下来的时候，你知道，就是刚才姊妹讲的这点很好，就是你需要去注意一件事情。我们说律法有一个功用，像镜子，我们姊妹都有照镜子，对吧？照镜子的好处是什么？因为一照镜子，哎呀，今天头发有点乱，是吧？把头发搞一搞，哎呀，这个脸上面有点脏，赶紧洗洗脸。那你把头发搞整齐，是镜子帮你搞的，还是你的手搞的？
手，
是不是用手搞的？对吧？你发现脸脏了，是不是拿镜子把脸擦干净的？你拿什么擦干净的？拿毛巾擦的，对不对？拿毛巾擦的。所以我们讲说律法其实显出我们的不义来，显出我们的邪恶来，但是能够把我们的邪恶，能够把我们的败坏给它擦干净，能够洗净，是什么？福音，耶稣的血，他的血能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就说如果用镜子这个比喻来讲的话，你必须知道律法就是告诉你你是脏的，你是污秽的，是不是？那什么能够使我不污秽呢？我好好做好人了，再也不犯了，是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而是福音。所以你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必须清楚去晓得，就是一个人他要知道律法，上帝把律法赐下来他是好的，但是律法本身它的最主要的功用是让人知罪，而不是让你靠律法能得救的。律法是不是给你得救用的？律法恰恰指出一件事情，你需要什么？你需要拯救，是吧？你需要别人帮你，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你镜子的功用不是擦脸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见到有人拿着镜子在脸上擦呀？那吓死人了，对不对？因为镜子如果是玻璃的，你往脸上擦，那会把你脸怎么样子啊？镜子如果弄碎了，把你脸擦的血肉模糊的，对不对？因为镜子就让你看，哟，我是脏的。律法也是一样，律法一显出来说，我是个什么人呢？律法显出我们是义人还是罪人呢？罪人。然后他说，你要寻求谁啊？寻求耶稣。所以这是我们要看到的。所以我说这是第一个，你要知道上帝赐下律法不是目的是好的，但是对罪人他最重要的功用是使人知罪。第二个我们想跟大家讲的关于律法，就希望大家去知道的，就是律法没有能力。律法没有能力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把律法给我们了，但是你更新自己，你得救的能力在哪里呢？在福音里，在基督里。对了，所以你必须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律法没能力，律法不能够使人得救。律法，我再问，因为也有些人有这个问题，我再跟大家去讲。有些人说你在信耶稣之前，律法对你是没有用的，律法只能让你知罪。你信了耶稣以后，律法就有能力让你越来越圣洁，对不对？我再讲一遍哈。信耶稣之前，律法对你除了知罪以外没能力，信了耶稣以后，律法会让你越来越好，对不对？对不对？不对，真的不对。你大家刚才没答错，真的是这样。律法在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它也不会使我们越来越好。使我们越来越好的是什么？弟兄姊妹， 耶稣基督是福音，这福音本是神的。所以能力在哪里呢，弟兄姊妹？能力在福音里面。所以你一定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所以我们必须去看见，去知道了这一件事情，就是福音才有能力。那我再问一件事情哈，弟兄姊妹，律法能使我们知罪对吧？律法能不能让我们真心的认罪？对啊，律法不能让我们认罪。你说不，有些人他不就认了吗？我跟你讲，人在律法之下，如果真心认罪，说我是个罪人，承认自己是罪人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是一件，如果一个人没有福音没有恩典的话是很可怕的。你记不记得有一个人是这样的认的罪，然后这个人最后的结果很可怕，哪个人呢？卖主的犹大。卖主的犹大承认说我流了一人的血，然后他做什么事情？他吊死了。 你们有没有想过犹大为什么吊死自己？他太坏了嘛，他该死嘛。其实我跟你讲当然是这样子，但是有一件事情你必须知道，我跟你讲，任何一个人在今生能够活下去，他有一个前提是义，就是我是一个好人。一个人如果真的从心里面承认自己不好，是个坏人，又没有福音的话，这个人就是要死的。你去看很多人，有些人不就像犹大这样子，一些特别一些宗教徒里面会有些人自杀的，对吧？为什么自杀？就是包括有些人会把人逼死。怎么逼死呢？有些人就是这样子被逼死，就是他想啊想，他突然有一天他接受，他说我没有用，我太坏了，我太糟糕了，我们不是好人，这个人基本上活不成了。所以您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人为什么要有义呢？所以不信的人要有什么义呢？要有自义。信的人要有什么义啊？
耶稣基督。
所以只有一种情况人是真心认罪然后又不死的，哪种情况呢？福音感动你的时候，当耶稣基督的福音来了，说你是不是一个罪人？是，像保罗说的，在罪人当中我是个罪魁。保罗是不是在那里就轻飘飘说一句说罪人当中我是罪魁？不是，他是真心的讲说我罪大恶极，我逼迫过教会，我亵渎过神，斯提凡遇害这件事情我有份的，好多基督徒家破人亡是被我逼的，是吧？保罗是真心承认自己是个罪魁。但是保罗为什么没去自杀？为什么保罗没去自杀？弟兄姊妹，是不是保罗脸皮厚啊？犹大脸皮薄啊，所以他这个想起这些，犹大就自杀了，保罗脸皮太厚了就没自杀。不是，因为保罗知道一件事情，他一切的罪耶稣都赦免。所以只有一个人真正能够让人认罪的是福音，而且是一个人明白福音的时候，福音让他愿意承认自己罪，深刻的承认说我是个罪人，但是同时他不会自杀，反而很感恩。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讲的说，我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还做上帝仇敌的时候，神就爱我了。神的爱多么的长，多么的阔，多么的高，多么的深，我真是受感动，是吧？所以一个人有福音的时候才能认罪。我讲这个什么意思？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应用上面的例子，有时候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对自己的家人，特别对自己的孩子，有的时候逼得太紧，你干嘛不认罪？这件事情就是你做错，你必须认罪。你对他没有用福音或者像普遍恩典里面的宽容，你要他认罪的时候，几乎是让你的孩子去死。真的，你不能是这样子的，你必须让他知道说，妈妈爱你，你这件事情做错了，妈妈赦免你，你跟我讲，我来帮助你，这个时候他才能认，是吧？但是那种深刻的认说我是一个该死的罪人，他做不到。什么时候才能做到？他信了耶稣，他信了耶稣他才能做到。这就是我们讲的律法没有能力。什么才有能力啊？福音才有能力。连认罪都不是律法的能力，是福音的能力。你要清楚看见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第三点我们要讲关于律法的时候，我再问弟兄姊妹，一个人要尊荣律法，怎么才能尊荣律法？哎，基督徒要不要尊荣律法？我们是不是已经是向律法死了的人，是吧？罗马书七章一开头一到六节讲的说，我们在基督里已经向律法死，但基督徒要不要尊荣律法？律法是不是上帝的律法？是。怎么才能尊荣律法？每天早晨五点钟起来祷告，然后呢灵修，然后呢不奸淫，不贪婪，不撒谎， 我们说这些都是好的，对不对？但你这些是不是就能尊荣律法？能不能？不能。真正对律法的尊荣是什么？真正的对律法的尊荣，对了，真正对律法的尊荣是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因为我们刚才读的罗马书八章四节的经文说，神让基督在肉身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谁身上？成就在我们这些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就是你要清楚看见这一点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些人如果要尊荣律法，其实只有一个做法，而且这个做法是最尊荣律法，就是信耶稣，接受耶稣基督的义。因为基督的义完全满足了律法的要求，所以你越信基督越尊荣律法。所以我在讲为什么要讲这些，因为有很多人控告我们基督徒，特别是那些包括像比如说一些异端，比如说安息日会的，比如说那些现在的犹太教的，或者在基督教里面那些法利赛人，整天控告我们说你们不尊荣律法，你们干犯律法。我们这个时候怎么回应他们？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就被他控告倒，我说不用，我信耶稣，我是最尊荣律法的，我比你尊荣的多。你再做一千件好事，你每天早晨不是五点起来，你四点起来祷告，你没有信耶稣，你没有高举耶稣，你也没有尊荣律法，你明白吗？一个基督徒信了耶稣，高举基督，这是对律法最大的尊荣。因为律法成就在谁身上？成就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你明白吗？我们有的时候自己真的不懂，我们以为看到有些弟兄姊妹，哎呀，有些人特别好像特别追求行为好，我们觉得他尊重律法。那另外一个呢，他不是这样子的，他可能说，哎呀，我特别软弱，我什么只能靠耶稣。我问你哪一个尊荣律法？第一个努力做，努力做，什么都努力做。第二个说我特别软弱，我只能靠耶稣。其实哪一个尊荣律法？第二个。主耶稣基督讲过那个故事，一个法利赛人一个税吏一起在圣殿里面祷告，对不对？法利赛人就是表扬自己，控告别人，我一个星期进食两次，十分之一我都献上，我也不像旁边那个税吏。那个税吏说什么？弟兄姊妹，那个税吏就连抬头望天都不敢，捶胸顿足说，主啊，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主耶稣说哪个有义？税吏才有义。我们刚才讲律法就是告诉我们义和非义嘛，对不对？所以哪一个才尊荣律法？税吏啊。你真正看到这点，所以我们说对律法的尊荣，其实最好的尊荣就是信耶稣。信了耶稣以后要不要有好行为？要。到了什么地步照什么地步去行，在信心里看自己看得可以就行了。但是我知道我已经尊荣了律法，什么时候呢？就是我信耶稣的时候。我以后还要尊荣，但是我不靠行为。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就是关于律法。那最后我跟大家分享最后一点，就是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要知道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讲说，是入口的污秽人还是出口的污秽人？出口的污秽。所以人最大的问题是外在的礼仪洁净呢，还是人心的问题？人心的问题。那主耶稣说人心很可怕，有凶杀，有嫉妒，有棒毒，有各种各样的可怕。人心的问题怎么解决？人心的问题怎么解决？弟兄姊妹，哎呀，从此以后咱立志了，再也不做坏事了，行不行？或者像佛教那些的去面壁去了，面壁三十年把我的心洁净了，是不是这样解决的？不是。一个人的心要得到解决的话，那么只有什么呢？只有信耶稣，接受福音。就是只有基督的血能够洗净我们的心灵。也像我们之前跟弟兄姊妹讲的，就是你要清楚去看见这些的时候，那我再问，我再问，因为我讲到我喜欢问问题，我希望大家多思考啊，不要变成说反正传道人怎么说我就怎么信。律法能不能洁净我们的心？好行为能不能洁净我们？
也不能。
为什么好行为不能洁净我们？我都努力追求做好人了。哎，对了，这是一个。还有呢？我的其实我的行为是我心的表达，对不对？弟兄姊妹，我的行为其实是我心的表达。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其实你的行为不过是你内心的表达。行为是外，内心是内，外面东西能不能洗净你里面的东西？不行的，不行的。 不行的，因为你的行为不过是你心灵的表达。所以马丁路德讲过这样的话，其实一个人的行为好也罢坏也罢，其实都不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心。所以能够改变人心的是什么呢？既不是你的行为，也不是律法，而是什么？福音。信耶稣，耶稣的血就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约翰一书里面讲的说，我们若信神的儿子，他的血就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就在光明中与神相交。我为什么还要讲这个？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可以知道一点，我们好多弟兄姊妹不敢跟上帝相交，就是受这种错误观念的影响，认为说，比如说觉得我圣经读得不够好啊，或者觉得我没有怎么参加教会服事啊，或者觉得我做得不够好啊，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啊比较污秽，所以我觉得我没资格去靠近上帝。其实这种观念对不对？不对。或者哎呀，今天都睡懒觉了，起来太晚了，哪敢祷告啊，明天早起一点再祷告。其实需要不需要这样子？
不需要。
不需要。真的，你只要信耶稣，你就是一个圣徒，你的心就被基督的血洁净了。虽然今生你还有各种各样的软弱，这是我们罪的残余，但是就我的生命地位来讲，我绝对有资格去亲近上帝。我的心因为基督的缘故，虽然我现在还有罪的残余，但因基督的缘故，我在上帝面前是清洁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思考过，我以前思考那个圣经的时候，有一段圣经特别觉得以前不太明白，福音抓得不那么紧的时候特别艰难，就是保罗讲的说，我们的一种对上帝的爱是发自于无伪的信心，无亏的良心，对吧？其实从行为从状态来讲，我们做不做得到无亏无伪？那我就觉得保罗这话没用啊，这讲这话不是白说吗？因为我在你说一个基督徒应该真诚，对吧？但你能不能保证今生你一直都是，你今生有一个时刻是绝对真诚，一点虚伪都没有啊？做不到啊。所以我说这个经文对我们有什么安慰呢？其实这无伪的信心无亏的良心是在哪里？在基督里。你信了基督，从神生的就不犯罪，你就有了这颗心。而且就像我们讲的说，还有一个希望大家可以去记得的，我再问，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如果不是天父吸引人，没有人能到耶稣那里去，对不对？我们原来圣经上面是不是形容我们原来是一颗石心？弟兄姊妹，是。这颗石心是谁把它变成肉心的？圣灵，我们的上帝，对不对？主耶稣基督，是吧？上帝把我们的心从石心变成肉心以后，还会不会让它从肉心变成石心？
会
不会？有没有可能我们才会从肉心变成石心？不会，永远。所以你放心好了。我讲这个的意思就是，你的心在亚当里是不洁的，但从你信耶稣开始，你永远不可能再变成污秽堕落的人，你一定是有永生的。这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好吗？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爱我们，何等眷顾我们，何等怜悯我们的上帝。我们感谢你怜悯我们的时候，使我们的心因信耶稣基督被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洗净。也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真正知道说，靠着律法没有人可以称义，我们只靠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就都得称义。你也让我们可以去胜过那些律法主义者对我们的控告和引诱，好像法利赛人在这里对主的门徒的控告。主，祈求你引导我们，让我们只靠我主耶稣基督，你的宝血，你的生命大能，你的福音，我们可以站立得稳。愿主你恩惠的福音，愿主你的大能，愿主你能力显在你百姓当中。也求三位一体的上帝祝福我们今天每一个灵魂，使我们每一个灵魂都在主你的恩手之中，可以在你的恩典当中不断的成长，不断的蒙福。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